像门徒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的旅程就是一次的历险。耶稣是不停脚步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始终是在地上行走的，而且他跟随他的门徒也是不停的要跟着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阶段要走入下一个阶段，从一种的境况走到另外一种境况。所以你跟耶稣啊，一定不会 boring， 常常会有稀奇的事情发生，常常会有一些事情是出乎你的预料的。耶稣的反应，耶稣的讲话，耶稣处理事情的方式，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知的，这叫历险。所以感谢主啊，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降生在伯利恒，回到这个加利利啊，当30岁的时候出来就传道，他先去约旦河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进入了旷野，受魔鬼40天的试验啊。回来以后啊，他就开始呼召门徒跟随他啊。他看到许多的人啊，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他看见他们呢，他就上了山。所以很多人就跟着他上山啊。上山以后，耶稣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教导门徒啊，天国的样式，天国的准则啊，天国的宪章啊。然后呢，他又下了山啊。所以你现在这些门徒啊，要跟耶稣的话，你必须要紧紧的跟着他啊。他去哪里你就跟他去哪里，他上山你跟他一起上山，他下山你也跟他一起下山。如果你喜欢在天上多待一会儿，山上多待一会儿哈，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跟着耶稣一下山就会遇到有长大麻风的，就会有那个瘫子哈，就会长生热病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出来啊。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又上了船啊。我们一读到这里，你就要准备好了哈，又有新的事情要发生了，又有新的历险记要出来了啊！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这样。星期五的时候，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啊，这个聚在一起哈，毕业感恩啊，在我们当中多少是今年毕业的？你举一下手，让我们看一下啊，很多人哈，10几个人啊。那毕业以后，你有些人是继续去读书的，有些人是要找工作的，有些人是这个角色发生了转换，可能留在家里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你要预备好啊，那是神要一个新的旅程，你在这个旅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可能你现在还不大清楚啊，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你要跟着主啊，相信啊。主会带你经历各样的情况，也必定要在你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在这里探亲的哈，那过几天也要回去了哈，在4月份、5月份要离开回家的有没有？举一下手。有的，有回去探亲呢，有回去旅行哈，有些是结束了在美国的生活要回到国内去居住哈，有些人在来之前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啊，在这里蒙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啊，那你回去以后要面对什么啊？是你以前所没有经历、所没有面对过的。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思考，耶稣是如何带着这些门徒啊，经历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生的风浪，经过这场暴风雨之后，让门徒的信心得以成长，这样一个过程。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哈，如果你读过圣经，在教会里待过一段时间，这些经文都不陌生哈。怎么能够从熟悉的经文当中再读出、再听到哈今天很现实对你有意义的信息呢？就是你把你读进去，把我们自己放在当初门徒的那个位置上去走过这一段的旅行啊，跟着耶稣上船。第一件稀奇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就是耶稣在暴风中睡着了啊！这个旅行啊，是耶稣开始的。这场暴风不是门徒自找的，也不是门徒违背了神的旨意跑错地方，结果遇到暴风。不是，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听着耶稣的吩咐啊，耶稣让他们上船，吩咐他们要渡到这个那边去，湖的那一边，加利利湖啊。所以耶稣上了船呢，门徒就跟着他 门徒没有自作主张啊，完全是跟随耶稣的脚步上了船，才会进入到这场风浪当中。但是呢，在风浪当中，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稀奇不稀奇啊？我们今天要睡好一顿觉还不容易嘞啊！有些人要吃一点药物帮助啊，有些要不能有声音哈，一点吵就睡不着啊，很容易半夜就惊醒。但耶稣竟然在大风大风浪里面啊睡的，而且不仅睡着了，这不容易啊！你看有风有雨有水啊，这个船在那里啊，这个摇动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睡着，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睡得很沉，门徒不叫都不醒。稀奇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耶稣会睡着？因为可能耶稣太累了。你说，哎呀，太辛苦了哈，忙了一天，从早到晚啊，医治各样的病人啊，各种各样的需要的人来到他这里。如果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睡得这么沉，显然他已经很辛苦了啊。有人说，耶稣他是这个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门徒经历这种情况是耶稣故意的，耶稣故意睡着了，就是要借着这场风来考验一下门徒。这是整本福音书里面唯一记载耶稣睡觉，早不睡晚不睡，别的时候不睡，正是门徒需要他的时候他就睡着了。门徒在那里拼命的摇桨啊，拼命的把那个水哈把它咬出去哈，要不船都快下沉了嘛。你看这场暴风是突然起来的，也没有什么预兆，他们上船的时候还好好的，他没有预计有这场的风暴产生啊。但是正是在船行在湖当中的时候，正是在他们没有预计的时候，而且这个大到一个程度哈，这个波浪都要把这个船都掩盖了，船一点一点的下沉，这些门徒用了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力气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这样的救主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帮助他们的时候，耶稣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睡着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人生的经历？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怎么神会离你这样的遥远？好像你的祷告好像就撞到天花板就弹回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回应。神在哪里啊？那位大能的神，拯救我们的神，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神，在我们遇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为什么不快快的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件我们要思考的稀奇的事情。耶稣为什么会睡着？我想刚才讲的两种原因都有的啊。耶稣100%是人啊，他也会困的，他也会累的，他需要的时候他也会睡着的，哪怕是在风浪当中。而且这时候看到就是里面是完全的平静，完全的安稳，他不会因为这个外在的风浪而搅扰他内在的平安，他对上帝的信靠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他可以在大风大浪中沉睡，他知道风浪不是问题，他知道船会下沉也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心里面那个信心有没有扎根在上帝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后来起来会责备门徒，你们这些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耶稣在这里为我们彰显一个全然信靠天父的一个完全的榜样，可以在大风大浪当中靠着主，不是靠自己，靠着主，靠着天上的父的保守，他可以依然平静安稳。他是人，他会睡着的，但是呢他不是在那里啊。这个啊，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是100%的神嘛，他无所不知，所以门徒经历这些风浪，在风浪里面害怕呀担心呐，在那里拼命的想解决这个问题的状态，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不是在那里装睡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看看你们门徒要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哈，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挣扎哈，到不行的时候再出手，不是这个意思啊。 神也是知道一切，耶稣基督也知道门徒所经历的苦境，让他知道这一条的出路啊，在这种困难当中的出路是在哪里？是在于信靠神，是在于我们对神完全的了解、完全的信靠当中。所以在这个第一个稀奇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啊，我们可以从门徒身上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记得啊，遇到暴风的时候，不等于我们一定是偏离了神的旨意，这个不能画等号的啊。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走偏了路会遇到一些风暴啊，但是不等于每一场的风暴都是一定我们偏离了神旨意才要遇到的。换句话说，我们跟随主有的时候也会遇到风暴的。你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哈，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事情啊是我们真是做错了哈，走偏了路啊，是我们自找的。比如圣经里有一个先知是约拿啊，这个约拿遇到风暴纯粹是属于他自找的啊，因为上帝不让他走那条路哈，上帝要让他去尼尼微城去啊传福音啊，去传讲神的话，结果他不听，朝相反的方向去跑，跑到海边碰到船他就上了。你看，然后就行到海中，在海中遇到大的风浪，那是神的管教，神要引导他在他的面前回到神所引导的他那一条路上面去啊。所以我们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暴啊，有些风暴当中实在是让我们觉得沮丧，觉得实在是无力。有的时候遇到风浪，而且不是一个，是一个接一个的，一个接一个的，让我们觉得好像无处躲、无处藏。那这时候我们要反省：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走错路了？是我们走偏？你看，是不是我们违背神的旨意了？你看，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车祸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呀？是不是你走在路上没有走人行道啊？遇到这些事情啊，被警察拦住了，是不是因为你超速了？是不是因为？做错的事情，被学校劝退，是不是因为你这个考试的时候不诚实啊？写文章的时候抄袭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是自找的风暴。但是大家记得哈，即使是在这样的，我们走偏了路，做错了事情，遇到的人生的风暴，上帝也没有离开我们，上帝也不会抛弃我们。只要任何时候你愿意悔改回转，就像约拿一样。恳切地向他祷告啊，愿意悔改自己的以前的错误的行为、错误的道路，上帝依然接纳我们。人生的另外一种风暴可能是上帝创造的。在福音书里面另外一个例子，五饼二鱼之后，哇，这些门徒很兴奋，推举耶稣为王，他们也觉得哇，跟着耶稣实在是光荣光彩。这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吩咐他们赶快赶快，吩咐门徒上船，跟那些很啊兴奋的那些的群众啊，赶快分开，吩咐他们上船。他们一上船，晚上就遇到风暴。那一场风暴是上帝让他们cool down，是让他们冷静下来。啊，我们人生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些风暴是上帝兴起，我们走偏越来越偏离时，上帝让我们冷静一下啊。上帝让我们走偏的那条路上再转回来啊。就像一个小孩子他玩船，在湖边玩船。不小心这个船被这个浪给卷离开这个岸边了啊，越卷越远，越卷越远，这个小孩子够不到了怎么办啊？他可以捡一些石头，对不对？用一石头丢到这个船的那个远处啊，产生这个波浪啊，让这个船再飘回来。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能遇到的风浪就是这样一种风浪，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小的风暴，为了避免让我们去经历那更大更苦的风暴。还有一种可能，人生的风暴是仇敌兴起的，是魔鬼的作为。在这里面啊，门徒在这个加利利海上突然起的风暴还是属于这种情况，你看，是仇敌兴起。你看通过他的描述说忽然起了这个暴风，而且你知道这些门徒啊，其中大部分人是老渔民呢，他们就是在这个湖上面打鱼的啊，他们经过很多的风暴，一般的风暴是吓不倒他们的，但这场风暴他们觉得哦与众不同啊，我们快死了， 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忽然起的风暴。而且最后耶稣平静风暴的时候，耶稣是用什么方法？斥责啊！耶稣什么时候斥责？斥责什么？耶稣常常斥责魔鬼啊，斥责邪灵啊，斥责让他离开啊。在同样的经文啊，记载同样的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用那个 "be still"， 安静了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把那个恶狗的嘴关上，把那恶狗的嘴用一个罩子把它罩住。他用这个词啊，耶稣站起来说 "be still" 啊，恶狗的嘴关上吧。你看，所以显然在这一场暴风的背后哈，是有一种邪恶的灵界里面的力量在那里作怪，要阻止这些门徒，阻止耶稣基督哈，走到这个湖对面上去。为什么？你读到后面就知道。这段经文记下来，他们渡到湖对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两个被鬼附的人在坟茔里面吃尽了各种的苦头，耶稣是知道的。耶稣知道这两个人的苦处，耶稣知道这两个人需要被从罪恶的权势，从魔鬼的辖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才带着门徒要渡到河对面上去。但这件事情魔鬼要出来来阻止，但是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不用惧怕，主有完全的权柄可以胜过这一切。圣经当中也有 好多这样的例子，约伯遇到的人生的风暴，家庭的苦难、病痛是背后魔鬼在攻击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也讲了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几次有意要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拦了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跟随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从仇敌那里兴起的人生的风暴，你越是要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是越要站起来去遵行神的旨意，要走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你可能会进入到这样一种仇敌兴起的风暴当中。常常我们在为主做见证啊，或者是开布道会啊，之前之后我们都会经历一些的事情的搅扰，那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些事情是稀奇，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可以在风暴当中安然的在那里睡觉。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到哈，遇到暴风的时候不等于我们一定偏离了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当学的功课哈，当我们在暴风中和正在下沉的船上挣扎的时候，不等于上帝已经远离了我们，耶稣就在我们的船上，可能他暂时的睡着可能耶稣在这里要让我们的信心借着这样一场的风暴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看见，因此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如果他们仔细去看耶稣的话，耶稣真的像一个婴儿一样在大风大浪当中睡在那样一个摇摇晃晃的小摇篮里面有天父的怀抱着他，他可以很安稳的沉睡在天父的怀抱当中，像不像小婴儿耶稣在地上的经历就是这样。你看，还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被放在马槽里，你看，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那个大有权势的希律王就要杀他，耶稣能做什么？耶稣刚出生就是躺在父母的怀抱当中，你看，该出手的时候神会出手的。神在梦中向耶稣的父亲约瑟显现，告诉他希律王要杀他，赶快逃。不管什么样的风浪，如果神在这里，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神该讲话的时候他会讲话，神该出手的他出手就会出手。如果风暴还没有停止的话，你可以跟耶稣一起来享受这场风暴，可以欣赏那个风景如果你信心够大的话，可以跟耶稣一起睡觉，都没有什么问题。当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把握和确据；当你认定神的旨意去遵行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把握和确据任凭大风大浪吹来我们不用惧怕。 所以当耶稣这个医治拉撒路的这个病哈，最后是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件事情你也看到哈。啊，门徒觉得这个耶稣为什么不早来哈？为什么还不出手，还在那里单眼哈？你的爱的门徒已经病得快死了，你看，耶稣依然在那里等了两天啊，他没有着急啊，神有他做事的时间啊，因为他要彰显他更大的荣耀啊，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门徒当时不明白、不清楚的。你看，当我们在人生的风浪当中，你看，当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家里产生变故的时候，当你突然老板特别召见有一个消息要通知你的时候当你以为说你可以携手共度此生的这个伴侣，发生一些你不希望看到一些变化的时候，这些就像人生突然兴起的一些的风暴，你在这些风暴当中你怎么办？你在这些风暴当中如何能够依然平静安稳去面对？看耶稣，看耶稣的榜样，看耶稣是如何在地上来信靠父神的，在风暴当中依然可以平静安稳。第二件稀奇的事情，门徒来叫醒耶稣。你说门徒叫醒耶稣基督有什么稀奇的？他们碰到难处来祈求耶稣帮助，不是很正常吗？其实在这三件稀奇的事情呢，这件事情是最稀奇的，这才是天下最不合理的事情。难道耶稣睡的时候他就不知道门徒害怕吗？难道他睡的时候就不知道门徒所遇到这些事情吗？他既然知道门徒经历这些事情，他依然能够沉睡，依然睡着，这个意思还不够明白吗？如果一个救主还需要你去叫醒他，他才知道 what's going on， 才知道什么发生的话，那样的救主也不是真正的救主，那样的救主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随去相信的。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明白一切，知道一切，耶稣带领门徒啊走过这条，耶稣带着门徒上船的，耶稣知道这一切。但门徒却跑过来啊，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啊，还好他们在觉得无依无靠的时候还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帮助，这是他们信心表现的一方面。所以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没有信心，耶稣只是责备他们小信，信心小啊。但是后面一句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句话就表现出他信心小的一面啊。在马可福音啊，同样的经文啊，门徒叫醒他，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哈哈，你知道哈，门徒在这里有一点埋怨了哈，我们这么的辛苦哈，耶稣在做什么？耶稣怎么好像也不关心我们？耶稣好像也不爱我们啊，就把我们丢在这里呢啊，有一点这样的情绪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神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这场风暴？经历风暴带来的果效，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啊，起码有两个哈，第一个显出门徒的真实光景，让门徒自己认识自己了。回忆以前他们还很信誓旦旦哈，耶稣你走到哪里我都跟着你，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跟着你哈啊，别人都会否认你的名，我绝对不会，宁死也不会否认你的名哈。如果不经过一些的风暴啊，门徒还活在那一种虚幻的啊，自以为很坚固的信心的那一种状态当中，所以经历这样风暴，第一个果效就是让门徒更加真实的认识自己。在这些门徒跟耶稣上船之前，有两个人到耶稣面前，一个是文士，文士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啊，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随。”耶稣一看就看出这些人在讲漂亮话，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跟随，真的吗？你知道耶稣要走到哪里吗？他不了解，不清楚，所以耶稣并没有鼓励这样的人啊。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啊，狐狸有洞。”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你要做好准备啊，你要算好代价啊，跟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啊。另外一个人也来了，是一个门徒，已经跟耶稣啊，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就对他讲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跟随耶稣基督是要付代价的。这些门徒啊，是定了志的，不管耶稣上山下山上船下船，他们是要跟随主的。他们知道跟随主的代价，他们也肯为这些付代价，但是他们缺少一点，对自己还不是有一个完全真实的认识。所以经过风暴显出他们的光景来，他们是有信心啊，说主啊救我们。他们知道耶稣没有问题。其实在这个时候风浪当中，如果船沉的话，是醒的人比较危险还是睡的人比较危险呢？当然睡的人更危险了，对不对？我这些门徒还对主蛮有信心，知道主没有事情，只要他睡觉没有问题。他们又说喊说主啊醒过来醒过来，我们一起要沉了，你赶快醒醒。他们还没有这样讲，还好他们对主的安危他们不担心的，他们担心的是自己啊，主啊我们啊都快死了快丧命了，你来救我们啊。有信心，但只是信心不足啊，信心需要成长。这是我们跟随主哈，神带我们经历人生各个阶段要达到的啊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啊让我们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长，接着我们对神的更多的认识可以更加的成长啊。那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其实也不过分的啊，一个就是说是耶稣在上船之前就告诉他们了，我们要渡到湖对面去啊，这个结局已经告诉他，没有告诉他们当中一定是这个没有风暴的啊，耶稣没有讲这一部分，但耶稣已经把结果告诉他们了，我们一定会渡到河对岸去，我们过去的目的啊就是啊上船的目的就是要渡到河对岸去。所以门徒哈是在湖当中看到问题的时候，看到风暴的时候，开始怀疑神的话，我们到底能不能平安的渡到对岸去哈，害怕了。第二个，耶稣没有离开他们嘛，耶稣就在船上啊。而且第三个，耶稣给他们设立了很好的榜样啊，他就睡在那里。如果他们眼睛就是定睛在沉睡安稳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就不至于以为自己要丧命。所以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什么是胆怯？胆怯就是通过环境看上帝，越看心里越没底。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通过上帝看环境，越看心里越安静。你的眼睛定睛在哪里？同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是透过上帝，这个全能的上帝，宇宙的主宰来看待你身边的事啊，人生的风浪的话，你就知道啊，神与你同在啊，神会带你经过这一段，你心里就可以平静安稳啊。感谢主哈，我们也为门徒来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是通过圣经来读这一段，所以我们啊早就知道哈这个结局是怎样。但是你要体贴门徒当时的情况啊，突然发生的事情，他们有准备的哈。在这个人生的突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最能反映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对不对？你没有预备啊，没有假装啊，就是把你真实的光景就表现出来。这样门徒是第一次啊经历这样的风暴，他们看过耶稣医治，听过耶稣讲道，但在这个实实在在大风大浪面前，耶稣会怎样他们不知道的。这样第二个啊，经历风暴的果效是使门徒更加认识主啊，所以他们后来就稀奇，这是谁呀？这是什么人呢？啊，以前我们听了道啊，他讲得很好，他是天国的君王，但天上的事情是在天上，就地上实实在在的事情，上帝会不会管呢？啊，他看到耶稣医治麻风啊，医治这个瘸腿啊，使这个热病除去，但是这个风雨的面前。啊，大风大浪当中，耶稣会怎样？在自然界的面前，耶稣会怎样？啊，经过这场风浪以后，啊，门徒认识到耶稣有一切的权柄啊，不仅是能够医治人疾病的权柄，啊，在灵界当中驱赶污鬼的权柄啊，他有赦罪的权柄啊，而且他在自然界当中，在自然的面前。他有完全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这位救主的手中 感谢主，也借着门徒的经历啊，让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也可以产生这样的信心。大人孩子都可以唱一首歌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对不对？摇啊摇，摇回家。我们看一段下面的录像，这样。哎，今天我们就可以不再走门徒那一段弯路啊，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宣告说，有主在我船上啊，不管我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用惧怕。你看，我可以一直摇啊摇啊，平平安安的，安安稳稳的，在大风大浪面前，我们可以宣告主的得胜，我们可以唱诗歌，因为神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我们可以靠着这样的信心去宣告，去唱诗，去跳舞，去宣告啊，我们的信心啊啊，这一段是很简单，但是有很有信心的一段的宣告的这个敬拜和赞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主的里面，无论老无论少哈，我们都可以凭着这样的信心来宣告，有主在我船上，我必不怕风浪。 Amen Amen， 感谢主。高尔基又写了一首诗，海燕之歌，小的时候很喜欢，描写那个海燕在暴风雨当中如何在那里 翱翔啊，如何在那里啊除去惧怕啊，可以在那个挑战的面前风浪当中在那里飞翔。他最后的结尾他讲一句话说，让暴风雨来的怎么样更猛烈一些吧啊，大家都读过啊。那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更可以靠着对主的信心，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挣扎的那里胜过。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宣告，在我的仇敌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感谢主。第三件事情啊，当时门徒很稀奇的，就是风和海都听从了耶稣。到底这是谁？我们是在这个海上打鱼的渔民，耶稣只是一个木匠啊，他讲了一句话风就止了啊，海就平静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平静，他说大大的平静，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门徒很清楚，这不是自然现象，这不是突然起的暴风突然停止自然现象，不是，这是因为耶稣的话，耶稣的斥责，耶稣的权柄啊！这到底是谁？这是什么样的人？他讲的道理很好，他讲的道理当中有权柄啊！今天让我们看到，在风浪面前啊，在自然的面前，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连海和风都听从了他。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啊，创造天地宇宙万物，掌管天地宇宙万物，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不管你人生经历是什么样的风浪，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用惧怕。1999年我遇到一次车祸，我在上次布道会的时候给大家讲前半部分，还没有讲过后半部分。这个1999年我们全家去参加一次特会，回来的路上因为下雪路上滑，车速有点快，转弯的时候嗖就飞出去了。飞到这个对岸对面啊，那个沟的边上哈，车就哦，两个轮子哈，passenger side 啊，我的右侧这边两个轮子撞到这个沟上，就停在那里。有惊无险还好，对面没有车，而且车停在那里的时候 engine 还在转啊。我的小儿子那时候还大概1岁左右，不到1岁啊，他一直在睡觉哈，经过这冲。嘣啊，他还在睡觉，然后下来检查一下，说这个 engine 还在转哈，这个车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哈，就打电话给拖车公司把我的车拖出来。哎，拖车公司的人看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时候离家大概还有1个半小时的路程，好，那好，我们就继续赶路啊，感谢主，开开开，没有几分钟，咯噔咯噔咯噔就有问题了，这个右侧后轮啊，就这个没气了啊。那天很冷啊，那1月份的天非常冷，而且那时候越开这个天越黑，越开越冷啊。然后我们就赶快停到最近的一个加油站啊。那我这个车后面还有备用胎哈，所以心里不是很担心啊。下来一看，那个轮胎就是在风一撞的时候呢，其实撞裂了。我们就把这个备用胎卸下来，卸上这个备用胎。那从这个加油站出来的时候，刚要上高路的时候，我突然一个念头出来了。吓我一身冷汗，我现在离家还有1个多小时路程，如果另外一个轮胎再坏了的话我们怎么办？大人孩子一家五口人在车上啊，怎么回家啊？越来越冷，而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很这个荒凉的一块地。那时候我们全家一起低头祷告，上帝管永生啊，管天国啊，轮胎也管吗？我们就为这件事祷告，求神平安的带我们回家。那时候雪越下越大了啊，我们不敢开快啊，可以开70迈，我们开50迈啊，开1个多小时路程，开了2个小时，最后开到家，感谢主，平安回家。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你们猜我们看到什么？右前轮胎瘪的。卸下来一对，跟我们路上卸下来的轮胎一对，因为这是两个轮子同时撞到那个沟上的嘛啊，前面轮胎的那个洞比后面轮胎的洞还要大。2个小时我们怎么开回来的？感谢主，神的保守，神管天管地管轮胎，有主在我的船上， 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高尔基可以写出海燕之歌啊，在暴风雨面前可以发出那些那样一个很豪迈很壮烈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啊。今天我们可以像鹰一样靠着主来展翅上腾，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来宣告信心的得胜。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如鹰展翅上腾，请大家听。
神已经，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尘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你身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使鹰上腾的主。
Amen.
你是使门徒经历风浪经过灾而不遭害的主。
Amen.
经历风浪以后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让他们稀奇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主。
是的，
让他们的信心借着信心来宣告得胜，借着信心来胜过仇敌。
Amen.
借着信心来支取神永远的得胜。感谢主，你今天同样来恩待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是已经在风暴当中的，还是我们预计到人生的前面有很多的不测，会有很多是不是在我们的自己的掌握之中的事情，还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那个风暴什么时候降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晓得的，主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你是始终在我们的船上没有离开我们的主，即使是大风大浪当中你依然在那里掌管王权。
阿们。
大水泛滥你坐着为王。
是的。
你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今天你需要神的帮助吗？弟兄姐妹，你需要向神发出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主啊，现在真是一个风浪接着一个风浪，一个暴风接着一个暴风紧接着而来。主啊，我需要你的力量，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加添我的信心。
是的。
如果你愿意今天像这样向神祷告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上帝可以使鹰在天上靠着那个翅膀来翱翔。主，今天他也加给我们信心的翅膀，当我们愿意使用这个信心的翅膀张开的时候，那个翅膀不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神坐立的做工的地方。
阿们。
可以借着他的恩典的能力托起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自由的翱翔。让我们再借着信心来宣告，借着信心来唱这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同心的力，容易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天父，谢谢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我们祷告之前你都知道，你必照着你的信实丰满的恩典来回应我们的呼求。愿你的荣耀大而又大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出来，让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的时候，我们可以宣告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荣耀归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一生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生子圣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门。
阿
请坐。